习近平对企业家们说，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路透社一篇报道援引魏聚明的政府官员的话说，是确认内循环为主，相当于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毛时代闭关锁国的时代用语，以此描述中共疫后经济政策会令人产生中国重回闭关锁国状态的疑虑。不过习近平对企业家们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那之前不久，新华社在七月中旬的一则消息中说，习近平在给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回信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外企业投资发展提供更为完善的投资环境，并且表示外国企业要坚守扎根中国发展是正确的选择。习近平的这些动作或许是为了消除外界对内循环的疑虑，他所强调推动的技术创新也需要有西方公司的支持。中国已经在试图对其经济进行再平衡，从依靠出口带动增长转向由内需推动。中国进出口在 GDP 中所占比例已经从2006年时的 64% 降到2019年的 32%。是中国虽然提前走出疫情，并在政策支持下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增长，但消费瓶颈则威胁到复苏的可持续性。技术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关键的核心技术。中国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就是为在一些新的技术领域领先全球而制定的。美国智库南德公司在最近发布的一个题为《中国大战略趋势轨迹和长期竞争》的报告中称，中国正处于其外交和经济再平衡以及科技部门重组持续不断雄心勃勃努力的阵痛期。这份针对中国的战略性的分析报告指出，今后中国已经不再是要在那些领域跟世界接轨，而是要学会在外交、经济和技术方面如何领导。报告认为，在外交方面，中国在努力地改善其相对于美国、其他强国、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战略地位。虽然中国有时候能够令人惊讶的同时应付多个外交问题，但压力显而易见。兰德公司的报告提到，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时表现出脆弱性，而其覆盖范围广泛的科技目标会面临全球范围的激烈的竞争，其政治和文化则在为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培育真正的知识自由氛围等创新推动因素方面设置障碍。在报告的发布新闻稿中，领衔作者兰德公司的亚太专家施道恩认为，北京对内部安全的高度的关注以及对美国对华意图的深刻的怀疑会挫败华盛顿改善双边关系、鼓励更加自由的国内政策的努力。他说，北京在应对这一次疫情的时候不公开的做法，加剧了他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也对他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脱钩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北京的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在谈到中共在外交上从执行了33年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近年来外交逐渐战狼化，导致当前中国外交环境恶化的严重的后果。张立凡说，这位历史学者说，当局接着又在香港的问题上导致与英国和欧盟国家也失去了相互的信任。他说，中国当局在疫情、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做法，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是虚掷了一个大好的历史机遇。对于曾经多番在全球多边的场合流露出领导意愿的中共领导人，未能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一个世界领袖的和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起到的作用，反而急于维护和修补领导者的名声。全球抗疫之时，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等所谓的内部问题上做出明确站在西方自由和人权价值观念的对立面， 美国继而在更大的范围对中共发起挑战。在经历两年多的关税战为形式的贸易争端，随着两国年初签署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而暂时休兵。美国加大了对中国技术出口和中国投资的监管的力度。北京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做法激怒了美国的政界，相关的议案在国会受到两党议员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对在美国上市的不愿接受会计审核调查的中概股发出了摘牌警告，或在贸易战的战火未熄的时候又另辟金融战场。这些对于面对疫后可持续复苏压力的中共而言将会有更大的压力。兰德公司政治学者施道安所代表的意见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在加快中国和其他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脱钩，但一些经济学家看来，美国，但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美中的脱钩更为明显地表现在科技方面。经济研究机构 IHS Market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近几个月美中经济和政治关系恶化，双边贸易量仍然维持在相对很高的水平。经济研究机构 IHS Market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近几个月美中经济和政治关系恶化，双边贸易量仍然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在双边贸易方面没有明显的脱钩的迹象，但是比斯瓦斯说，在技术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则有着更明显的裂痕。美方已经宣布限制令对中国的几家主要的技术公司影响巨大。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主任白明对彭博新闻说，中国当局的急迫感越来越强，因为美国不仅抓住了命门，而且表明他们打算会施加压力，就像对华为和中兴那样。白明所指的是中国在技术上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中国的公司仍然严重的依赖美国芯片制造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技术禁运，将会对华为和中兴等技术公司形成巨大压力，而中国此时加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专家估算，认为中国要在芯片制造方面赶上美国，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收紧供应的情况之下，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北京计划在2025年实现芯片70%的供给。北京计划在2025年实现芯片70%的自给，被广泛视为不现实的目标。据总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半导体市场研究公司 IC Insights 的分析，中国芯片目前自给能力仅有16%。路透社的一篇中文报道汇集了部分中国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分支的高级经济分析师对北京当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有经济学家在一个论坛上称，政府内循环政策的真谛是开放。通过释放国内的经济和消费市场潜力，结合保护知识产权、改善营商环境、减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国企业把产业链、工厂、店面继续留在中国，享受他们在地的消费市场潜力。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双循环的互动的基础仍然是改革和开放，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关键领域的改革。尽管在技术领域，美国掌握着中国技术的最薄弱环节，并表现出施压意向，但在另一方面，关于金融领域可能另辟战场的预测看起来与现实有偏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该智库网站上刊载的一篇分析中写道，虽然特朗普政府近期威胁要对未能符合美国会计规定的中概股 从美国的股市中摘牌。特朗普也在六月中旬一条推文中说过，和中国完全脱钩是美国的一个政策选项。但纳迪认为，中国实际上在更进一步的融合到全球的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这一趋势使得美中在金融界的脱钩可能性持续降低。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随后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涵盖范围广泛的改革意见。拉迪当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改革计划非常的全面，其中有很多内容和2013年11月中共18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的内容相同。但一方面他将最近发布的方案视为积极的讯号，另一方面则持观望态度。拉迪批评当局在混合所有制上变本加厉，他说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会带来变革。在不久前亚洲协会举行的一个中国经济的在线论坛上，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前澳大利亚总理卢克文谈到中共在2013年11月18届三中全会之后，今年又度提出改革，这期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卢克文认为，习近平在2013年到2015年倾向于经济自由化，也就是中国政治中所说的偏右，但到2015年由于中国大陆发生一次金融危机，或导致习近平认为金融改革最终带来的是像美国金融市场那样的完全的失控。陆克文说，从那个时候起，你看到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回转。2015年底，供给侧改革。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说法出笼。陆克文说，这组词听上去带有很强的技术性，也很有改革味道，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那样。他说，如果你把供给侧结构改革进行解构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经济的细节之中，大体上就像是党中央的文件所阐述的那样，基本上是产业政策的集合，而国家和政党正是通过这样的政策加强对经济的干预。